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2月23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另外，朝鲜的互联网在发生大范围内的断网后，目前部分恢复正常。一名高级警官说，枪杀纽约市两名警察的凶手伊斯梅伊尔·布林斯利有暴力史和精神病史。另外，香港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郭炳江被判腐败罪成立，并且被判处5年的监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头条是朝鲜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星期一举行的表决当中，15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当中的11个国家支持将朝鲜的人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反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朝鲜发生的反人类罪是执行朝鲜政府最高层决策的结果。在星期一的这次会议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谴责朝鲜的人权记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威尔说，朝鲜的生活如同噩梦，他列举了平壤如想避免进入安理会议事日程所必须采取的有关步骤。平壤将逃北者和协助该委员会调查的人士称为人渣，并且声称将不理睬安理会采取的任何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说，他不相信朝鲜针对索尼影业进行的黑客攻击是所谓战争行为，但是奥巴马同时说，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对他所称的网络破坏行动做出相应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事先录制的节目中说，上个月对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的网络袭击和泄露机密行为还够不上战争行为。他说
：“No, I don't think it was an act of war. I think it was an act of cyber vandalism that was very costly, very expensive.
我不认为这是战争行为，我认为这是网络破坏。索尼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我们将严肃处理此事。就像我说的，我们会给予相当的回应，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新环境非常电子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有能力以不同形式来干扰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加强保护自己的能力。”
奥巴马没有阐述美国将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他示意在对事实进行仔细评估后，可能将朝鲜放回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平壤在2008年布什总统当政期间从这份名单上被除名。即将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麦凯恩周日在同一个节目中强调，黑客行为不仅仅是破坏，是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有力回应，包括重新实施制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周日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说，现在到了加强制裁的时候了。他说
：“A nation state was threatening violence. They went into a company.”
一个国家行为体威胁使用暴力，朝鲜使用一个叫做清空的病毒进入一家公司网站，清空了数据。一个国家袭击了一个公司之后又发布声明威胁那些要去看这部电影的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去年还在实验制造核武器的国家。
罗杰斯说，美国有实施报复性网络袭击的能力。据报，美国调查人员认为袭击与朝鲜有关，而朝鲜否认负有责任。 平壤谴责采访这部电影是恐怖主义行为，并承认对索尼的袭击可能是朝鲜政权支持者所为。一个名为和平卫士的组织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索尼影视原定于圣诞节当天上映喜剧片《采访》。这部电影讲述两名记者被美国中情局雇用，借采访机会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2月17日，这家好莱坞制片商决定取消这部电影的上映。之前，一些大影院也取消了播映计划。索尼影视的律师大卫·博伊斯周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与媒体见面节目中，为索尼在这部耗资4000万美元的影片上映前夕撤下影片进行了辩护。他说
：“The theaters were subject to threats of physical violence.”
影院收到了针对电影院本身和观众人身安全的暴力威胁，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影院决定不按原计划播映这部电影。
博伊斯说，这次袭击是朝鲜国家支持的针对一家美国企业及其雇员的犯罪袭击。
I think that what we have to do is use the president's recognition.
我认为我们应当做的是将奥巴马总统对这件事重要程度的认可当作为凝聚人心的呼唤，让所有美国人都团结起来对抗针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他承诺将在未来供应这部电影，但是拒绝透露任何细节。中国外交部表示，外交部长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时谴责所有形式的网络恐怖主义行为，但是外交部的声明没有点朝鲜的名。索尼总部在日本，周一日本也谴责了针对索尼公司的黑客袭击，并说这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表示将就此事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塔夫茨大学朝鲜研究专家李成允说，美国可以用很多方式对朝鲜进行回击。他说
More enhanced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美国可以使用更为严厉而且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包括美国决策者在内的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到了极限。在对朝鲜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制裁之后，美国已经无计可施，这种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李成允说，华盛顿至少可以将朝鲜放回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他说，美国还可以对被控实施内容审查和践踏人权的朝鲜官员进行惩罚，并发布针对平壤的旅行禁令，以打击朝鲜急需的旅游业。朝鲜已经威胁说，如果美国就这次黑客袭击事件对朝鲜实施惩罚，朝鲜将予以回击。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在朝鲜方面，互联网发生了大范围的断网后，目前部分正常。几天之前，美国誓言将对平壤向索尼公司发动的网络攻击行动采取报复行为。朝鲜的互联网星期一晚间全面断网，专家断定似乎是网络攻击所致。互联网在朝鲜受到限制，其中包括国营的资讯网站。这次断网持续了9小时左右，几个网站于星期二的清晨恢复正常运作，其中包括朝中社和劳动新闻的网站。一家互联网监督公司说，朝鲜的4个网络已经全面的恢复。这家美国公司还说，此次断网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是看来脆弱的网络遭到了外部的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几天前曾经警告将要对朝鲜进行报复。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在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说，美国政府正在讨论对索尼被黑事件做出回应的一系列的选择。他说，其中的一些回应看得到，而有一些也许看不到。朝鲜星期一要求美国就指责平壤对索尼影业发动黑客攻击一事道歉，并且威胁将以网络战争等各种方式做出反应。在中国方面呢，中国对网络恐怖主义表示谴责，但表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朝鲜对索尼影业发动了黑客攻击。在中国做出这番表示的一天之前呢，美国要求中国帮助封堵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说，
中国反对利用另一个国家的设施对第三国发动网络攻击。此前，美国指责朝鲜对索尼影业发动了黑客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恐怖行为，我们也反对任何国家或者个人利用他国境内的设施来对第三国发动网络攻击，这个立场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那么中方呢，愿意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就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中方将依据相关的事实，根据相关的国际法原则和中国法律进行处理。
中国外交部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中国证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日晚上通了电话。王毅在电话中也表示，中国反对网络攻击，但是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并没有将索尼黑客事件归咎于朝鲜。当被问及中国是否认为朝鲜是通过中国的服务器对索尼影业发动的网络攻击时，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在得到任何结论前需要更多的事实依据。星期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及其他几个国家帮助封堵今后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中国的帮助至关重要。朝鲜的许多远程通信要经过中国的网络系统。美国有关官员说，针对索尼影业的黑客攻击经由中国的服务器。奥巴马还誓言要报复朝鲜的攻击。美国对朝鲜可能实施的任何制裁都需要中国的支持才能有效。近年来，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大幅增长，中国是朝鲜的首要粮食援助国。美国和中国相互指责对方实施黑客攻击，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紧张关系有所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和说，索尼黑客事件能为中国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改善关系提供契机。他说
：“Nosker's case serve as a convenient tool for China。
朝鲜的情况为中国和美国重启在几个月前搁置的网络安全对话提供了便利。
中国的媒体报道对黑客攻击索尼影业持批评态度。”但是国有媒体《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说，索尼影业被迫取消上映的影片揭露了美国的文化傲慢。社论接着写道，一些西方舆论抱怨中国在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压制好莱坞的创作自由。在我们看来，中国对好莱坞的片商们就是要坚持原则，与后者讲道理没有让他们搞清楚利益关系更管用。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一篇年终报道。在2014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仍然若即若离。北京因为平壤在核谈判上不合作而故意冷落朝鲜，朝鲜呢，则向美国和日本等宿敌伸出了橄榄枝，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那么，今后中国还能够指望把朝鲜作为它的战略缓冲地带和战略棋子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和玉港的年终报道。
中国和朝鲜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盟友，可是有迹象显示，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裂痕在扩大。12月中，韩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纪念金正日去世3周年的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间接证实了没有接受邀请的说法。果真如此，则说明中朝关系已经非常冷淡。7月初，中朝关系出现明显的疏远迹象，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访问平壤前首先访问首尔。习近平执政后已经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互访并多次会晤，而和金正恩却至今没有见过面。 观察人士认为，这表明北京对平壤的失望和不满。
朝鲜过去的挑衅行为，还有朝鲜领导人没有去和化的诚意，不愿意回到六方会谈中来，导致中朝关系紧张。
中国外交部六月底公布习近平访韩的消息后，朝鲜又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去年，朝鲜不顾中国的警告，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金正恩甚至没有意愿要访问北京，对中国计划扩大双边商贸关系不置可否，这些都让中国恼怒。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朝鲜向美国和韩国等以往敌对的国家伸出橄榄枝。十一月，平壤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十月初，朝鲜派出高级代表团以出席2014年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为由而访问韩国，似乎进一步显示平壤试图向国际社会靠拢。朝鲜还试图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同意重新开始就70年代绑架的日本公民的下落进行调查。另外，朝鲜还争取跟俄罗斯加强联系。不过，韩国外务部文化局局长金东启在访问美国时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的行为出尔反尔，很难看出他们的真实意图。
Signal is not consistent.
他们发出的信息很矛盾，有时非常积极，有时不仅很负面，还伴随着挑衅行为，所以很难预料他们的真正意图。
这是否意味着朝鲜正在摆脱中国，避免继续被中国当作战略缓冲带和战略棋子呢？有分析说，朝鲜领导人对中国抛弃老友的做法非常不满，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金正恩祖父金日成时期。1992年中韩建交，让平壤感到如鲠在喉。金东启说，从目前来看，中朝关系冷淡的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两国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似乎差别比较明显。朝鲜把拥有核武器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是很大的挑战。
China is consistently sending the message.
中国对北韩的一贯信息是，除非北韩放弃核项目，不然将继续受到国际制裁。如果北韩真诚地对待中国的警告，那么两国关系会改善，不然可能会向更差的方向转变。
有分析指出，尽管中朝关系没有金正日时期那么紧密，但双边的关系，尤其是两岛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密切。朝鲜需要中国的支持来维系政权，中国也重视朝鲜的战略利益，朝鲜的稳定与否对中国极为重要。中国希望朝鲜放弃拥核政策，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尽管朝鲜并不会马上去做，但是中国不会抛弃朝鲜。不过，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对朝鲜的新外交举动持怀疑态度。他说，很难了解北京和平壤的真实目的。
We don't know whether China is sincerely.
我们不知道北京是和平壤串通一气呢，还是真的对平壤施压。朝鲜是真的疏远中国，还是双方在演双簧，以便让西方相信中国确实站在我们一边，反对朝鲜的极端行为，或者朝鲜试图改善其国际形象。
朝鲜极度封闭，缺乏政治透明度，让外界很难了解它内部的真正动态。比如2014年10月，金正恩突然从公众场合失踪，外界甚至有猜测平壤政府发生军事政变，至今还无法证实金正恩诡秘行动的真正原因。美国之音叶凡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从现在起到今年的年底的整个十二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议员都不在首都华盛顿。不过这个星期华盛顿继续重点关注一些国际事件的进展，其中包括美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以及朝鲜据称与索尼影业网络被入侵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一些古巴流亡人士在迈阿密举行抗议的同时，古巴境内的当地人则希望经济增长。哈瓦那一名计程车司机说，
我们将驾驶新车，我相信一切将会改变，肯定会。
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表示，华盛顿和哈瓦那恢复关系， 并不预示古巴会结束共产主义。
同样，我们从没有要求美国改变它的政治制度，我们要求美国尊重我们的政治制度。
此类表述证实了奥巴马总统的批评者最担心的问题。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在 ABC 本星期节目上说，
接触
本身并不担保或者导致古巴的政治自由。古巴政府掌控本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他们想要学习越南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推动经济增长但不扩大政治自由度。事实上，他们在压制政治自由。
上周末，奥巴马动身去夏威夷度假，启程前他为恢复跟古巴关系的决定辩护。
I don't anticipate overnight changes.
我不指望古巴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不过我深知，如果你50年做相同的事儿而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就应该尝试改变做法，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You should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if you want a different outcome.
另一方面，索尼影业为他决定不放映一部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影片辩护。
We have not caved. We have not given in.
我们没有屈服，我们一直希望美国公众看上这部影片。
华盛顿越来越担心美国容易受到网络盗窃和攻击。联邦官员认定朝鲜策划了索尼影业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之后，这种担心增大。
Now, our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is making sure that we do everything to...
我们首先要确保加固我们的网站，防止此类攻击再次发生。我们将选择在适当的场合、时间，以我们的方式做出回应。
朝鲜否认跟索尼遭黑客攻击有任何关联。美国国会明年1月复会之后，索尼被黑以及美国跟古巴恢复关系将继续是审查的重点。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4年8月，美国破天荒的在首都华盛顿举办了第一次美国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强调美国要加强同非洲的经贸联系。这凸显美国与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争夺对非洲影响力的较量方面正趋于白热化。有关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8月4号到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迎接5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首届美国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峰会。他在峰会期间举行的美非商业论坛上说，
非洲拥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日益扩大的制造和零售业，以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电信市场之一。
奥巴马在论坛上宣布，包括可口可乐、通用电器、沃尔玛和黑石集团等在内的美国企业将在非洲投资14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航空、银行业和基础设施。然而，这些行动至多只能说是帮助美国赶上中国在非洲的脚步。中国早在5年前就已超越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去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是美国与非洲贸易的2倍多。由中国主导的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开创以来，至今已搞了6次峰会。在奥巴马主持美非领导人峰会的3个月前，中国总理李克强出访非洲4国，并出席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期间，中国宣布对非洲新增1笔10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为修建一条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铁路提供90%的资金。但中国与非洲的接触也面临着不少批评的声音。去年，前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萨努西称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开发与比较政治学教授、《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布罗蒂格姆并不赞同中国在非洲扮演着新殖民主义者的角色这种看法。他说，
如果我们看非洲与世界任何地方的贸易，比如美国与非洲、欧洲与非洲，或者是中国与非洲，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贸易结构大体上是相似的。在美国，非洲对我们的经济利益来讲也是原材料， 这并不一定就是说美国也是个新殖民主义者，这主要是非洲的经济结构使然，除了原材料，非洲还不能生产别的产品。
不过中国在非洲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也是个不争的事实。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非洲几个主要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受访民众对中国印象变差的情况。非洲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向非洲输出劳工，而不是给非洲本地带来就业机会。中国在非洲的大型基建项目使非洲国家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还有就是中国的廉价商品充斥非洲市场，造成非洲本土工业得不到发展。这些不足之处正是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国能够有所建树的领域，以显示美国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奥巴马在美非商业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
我们和非洲发展关系不仅仅是为了非洲的自然资源，我们看重的是非洲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它的人民、人才还有它的潜力。我们不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跑到非洲去开矿，我们要通过和非洲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来给所有人创造就业和机会，开启一个非洲发展的时代，这是美国所提供的伙伴关系。
但奥巴马政府在非洲政策上的变化也将面临一些挑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布罗蒂格姆说，
在出口信贷方面，中国有雄厚的资金去支持中国企业，而美国在出口信贷方面的预算非常少，美国也不给企业提供补助。140亿美元只是美国承诺要提供的，并不需要马上拿出来，而且国会也会非常不情愿掏这笔资金。
据他估算，中国两大机构即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从1995年到2012年间为非洲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融资，其中大多数是以出口信贷的方式提供。同期美国进出口银行为非洲买家提供的融资约为120亿美元。此外，中国企业还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出口退税。但这并非意味美国和中国会为争夺对非洲的影响力而拼个你死我活。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发展项目客座研究员孙运在《非洲在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报告中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分别仅占中国全球投资和贸易的3%和5%。外交家杂志执行编辑扎卡里·凯克则表示，非洲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也绝对不占首要位置。这或许意味美中的较量不在非洲，也意味两国未来在非洲的合作或许会大于竞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有关令计划案的报道。中纪委星期一宣布对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令计划进行调查之后，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令计划被调查并不意味着会被起诉。然而在美国的观察人士也有分析说，中共对令计划的处罚可能会比周永康更加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时预测说，对令计划的处罚会非常出乎大家的预料。周永康已经是非常重，死刑都不会意外，令计划不会比周永康轻，但是家人会好一些，涉贪的会去抓，但不会斩尽杀绝。韦时还透露，令计划的妻子古丽萍自2012年3月其子车祸事件发生之后，心理压力一直很大，目前已处于精神失常并住院的状态。但是民进邮报今年9月发文称，联系上见过古丽萍的人，这位人士说古丽萍的现状很好，并没有精神失常。古丽萍本人也表示保留对造谣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令计划一直被传是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心腹。民进新闻网总裁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将令计划同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以及邓小平的秘书王瑞麟相提并论，并称其为大内总管，进一步印证了令计划在胡锦涛当权时的党内地位。同时，美联社12月22日的报道说，习近平早前没有调查令计划是因为需要团派的支持，对付周永康 报道还提到团派是胡锦涛的势力范围。然而博讯新闻网的创办人韦石认为，以上说法也许并不可靠。他还表示，虽然胡锦涛的势力范围在团派，但是后来团派被另计划或其他人运作。对于美联社的报道，韦石认为，一开始另计划和周博他们是一伙的，习近平不可能借助另计划去搞薄熙来和周永康，不动他是因为大老虎要一个一个打，对每一个人的调查都需要时间。美国之音12月16日曾经引述民进的报道说，周永康、令计划、李元朝、罗志军在18大之前曾有一饭局，后被中央认为是朋党，因此在18大上令计划、李元朝双双试图大大下滑，令计划的入场甚至入局希望也落空。对此韦石表示，令计划一直不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因为中共的内部选举是需要有一番政治运作的，但是令计划对于入局是非常有野心的。自周永康事件发生以来，各界人士纷纷预测中共下一个目标会是令计划和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如今令计划已经如所料的被调查，郭伯雄的好日子是否将近还有待观察。值得一提的是，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点名预测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是下一个被打的老虎。韦石认为，导火线是12月23日被媒体曝光的日本豪宅事件。韦石说，日本豪宅这件事，团派里面李元朝可能麻烦比较大一些，因为日本豪宅本身就是个贪腐问题，还有就是豪宅出现在日本。中国跟日本在历史上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反感日本。高层在世界各国都有豪宅，这不奇怪，但是这个时候豪宅出现在日本，而且曝光那天是南京大屠杀国际日，听说这个事在北京引起相当的轰动，而且令计划现在宣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一些，与这个豪宅事件不排除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不到两年，已经先后打下了几只大老虎，在很短的时间内巩固了权力，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也有不少人担心他的反腐运动树敌众多，卸任后是否会失权则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表示，他不担心习近平卸任后会有麻烦，但是对习的工作方法并不认同。包道格说，习近平的确巩固了他的权力，这也体现在对外交事务和政府间事务的处理上，但是如果你试图强硬或者统一各方的声音，那么你就会可能失败，因为你如果在某一方面显现了弱点，那么这个弱点就很可能会影响其他方面，这就是这种工作方式受到诟病的地方。在中国，不应该只是由一个人操纵所有的乐器，而应该像交响乐一样，大家各司其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玉在华盛顿的报道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今年中国有44名记者入狱，堪称世界之最。在此之前呢，另外一家媒体维权组织记者无国界也说，中国关押了29名记者，居世界之首。那篇报告引起了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反驳，称这是造洋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采访报告。
12月18日，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了2014年年度报告。报告中称，今年全世界有220名记者被关押，比2013年上升9人。这是自1990年该独立非营利团体开始进行年度关押记者人数统计以来，数字第二高的年份。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国有44名记者入狱，与2013年相比上升了8人。报告说，中国是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就在数天前，总部在巴黎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将中国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列为29人，但这也是称世界之最。保护记者委员会参与名单撰写的亚洲项目负责人鲍勃·迪兹表示，现在由于各种社交媒体的使用，越来越难对记者做出准确的定义。他表示，
That is someone who not just writes their opinion online, but who goes out and collects.
我们对记者的定义是收集信息、
组织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人。
他表示，这不仅包括电视记者、报社记者、出版商和编辑，也包括在网络上活跃传播信息的人。报告中的44人中的绝大一部分都是在为所谓的异议网站撰稿，很多也在为外国媒体提供稿件。他们在国内没有平台散播稿件或消息，所以只能把相对有意义的稿件发表到外国网站。在记者无国界发布这份年度报告两天后，环球时报撰写社评，中国拘禁记者全球最多是洋谣言，对这份报告进行回应。文中将记者无国界组织称为激进而没有正式记者参与的组织，并抨击他们所说的29名记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记者，而是危害中国国家利益或者对商业利益进行诽谤报复的人。其中特别提到了高瑜一案，称高瑜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根本称不上是一名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迪兹反驳了环时的说法，他说
The charges against Caillou have never been particularly made clear. We understand for disseminating document number 9 earlier this year. That is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高瑜被控向国外网站泄露了第九号文件，这是传播信息。是不是国家机密是另一个问题。就像越南战争时，散布了五角大楼文件的美国记者，虽然他们散布了政府文件，但无可厚非，他们的职业定义是记者。我们现在也要使用同样的定义。高瑜确实给中国政府惹过麻烦，但是他为德国之声工作，还有一些为海外做记者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将他定义为一名记者是恰当的。
环球时报在当今紧缩的媒体环境下能够发表这篇社评，虽然对记者维权组织的报告进行了批评，但是起码将报告的存在告诉了中国人民。对此，鲍勃笑着说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Global Times. For the people that were unable to reach inside China, at least you've made them aware that this list is
非常谢谢环球时报，让人们了解到这份名单的存在，了解到记者无国界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存在。
报告说，媒体管制一直是有松有紧，但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多中国媒体人都表示，他们认为邓小平甚至是胡锦涛时代的相对的新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政府通过红头文件和电视强制坦白来进行新闻管制，以及对自由派记者进行威慑。尽管如此，鲍勃·迪兹仍然对中国的新闻界充满希望。他本人是一名资深记者，曾在亚洲周刊工作，以及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对萨斯疫情的报道与信息传播。他说，他曾经与很多中国记者一起工作，看到过他们渴望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职业操守。因为这样一群记者的存在，他对中国新闻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的官方媒体《红旗文摘》最近刊发了一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三位微博大 V， 说他们在网上传播抹黑中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已经对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声称呢，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一些网民不但呢指出被批的这三位大 V 的真实姓名，而且对他们认为的所谓文革大字报卷土重来感到非常的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火墙内外。
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杂志旗下刊物《红旗文稿》日前发表一篇题为《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的文章。此文不点名地批评了三位微博大 V，说他们以自由为名，利用微博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制造一边倒的所谓主流民意氛围。文章称，2014年3月28日，一条某知名经济学家的微博获得了超过400万人次的阅读量。博文中，百年前共产主义风靡全球，多少热血青年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可是经过百年的实践，证明此路不通的内容，引发了近 1.5 万条褒贬不一的转评。网民通过搜索和验证发现，这是指自由派经济学家毛于士老先生。毛于士发表该文的日期以及文章引发的转评数字都与红旗文稿文章中所提的数字吻合。 红军文稿的文章还抨击了一位地产商。2014年9月4日，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发布微博，直接抨击马克思洗脑大众。网民们顺藤摸瓜，很快就查出这位地产商就是曾因一度爆出惊人雷雨而被称为人大炮的前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事实上，任志强受到批判的这条微博是一个只有9个字的疑问句：胡编被马克思洗脑了。他是针对《环球时报》一篇题为《中国有一批被洗脑的独立思考者》的社评，对该报总编辑胡锡进反唇相讥。红旗文稿批评的第三个微博大 V 是一位知名演员，该文称利益拥有260多万粉丝的某著名演员在微博上质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共识，公开声称没谁都有中国。红旗文稿批判的这个人就是著名影视演员孙海英。9月17号8点18分，孙海英在微博发的原帖内容是这样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吗？正确答案是，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不到一小时之后，孙海英又发了一个跟帖，总结说，这话的意思是没谁都有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孙海英在原帖中所说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位领袖的语录。1943年8月8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讲话时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原来孙海英是套用当年毛泽东批蒋介石的话来暗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论调。红旗文稿的文章称，在微博上一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说话的正义声音经常会受到网络水军有组织的围攻，遭受语言暴力，孤立无援。中国军队的著名鹰派人物罗源将军在题为《反腐旨在重拾民心重振士气捍卫红色政权》一文中表示深有同感。他说，现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被边缘化，被地下化了。在谈到如何管控微博大 V 和微博平台时，红旗文稿的文章称，对于诋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噪音，必须严格监管，坚决清除。为防止微博等新媒体的私有化、市场化倾向，必须大力发展国有控股的微博运营企业。网民加吴在红旗文稿这篇文章下面发表了一个跟帖说，红旗杂志在祸国殃民极左文革期间兴风作浪，造谣惑众，迫害忠良，改开以后遭到唾弃，销声匿迹，如今改头换面，伪称红旗文稿，臣子泛起，再次鼓吹阶级斗争，制造分裂。网民文化岁月在跟帖中说，党报就是党报，号称代表工人阶级，代表人民的利益，可角度永远都是这么幼稚，蛊惑民心能奏效吗？人民都看得清楚，道路正确与否，是否应该继续走下去，总会有定案的，如不再以武力迫压下，早就翻天了。一位网民针对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质疑道，文革大字报又开始了吗？西安理工大学教师张翔指出，红旗文稿12月14日刊文批判三位微博大 V， 这种文革大字报式的垃圾只能骗骗爱看新闻联播的老年人，骗骗那些只玩微信不看微博的幼稚愤青，民众并不都是傻子。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香港和台湾方面。在香港，香港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郭炳江被判腐败罪成立，并且被判处5年监禁。香港高等法院判定郭炳江向香港的一名前高官行贿110多万美元，图谋采取不当的行为。郭炳江还被判罚交款罚款64000美元。受贿的官员是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他被判处了7年半监禁。 房价上涨、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腐败等问题激起了香港民众的强烈不满。此次腐败案审判更加剧了这种情绪。郭炳江辩称自己无罪。现年63岁的郭炳江是香港新鸿基地产业集团的联席主席，该集团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另外，香港支联会在香港各区设立摊位，举行名为爱心祭天安门母亲的签圣诞卡行动，方便香港市民把祝福寄给中国大陆在狱中的意见人士和六四受难家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一如既往地在圣诞节前举行爱心祭天安门母亲签圣诞卡行动。签名摊位巡回香港各区闹市，不少市民愿意停下脚步，为中国维权人士和六四受难家族写上圣诞祝福字句。这次签圣诞卡行动，有不少香港市民特意写给今年七月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而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许志荣、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其实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签圣诞卡，今年的情况跟往年差不多，但人物方面就多了一些被判刑的良心犯，有不少市民主动写给蒲志强和许志荣等人。今年特别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比较多。去年圣诞节前夕，支联会一共寄出了5000多张圣诞卡和明信片。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部分六四受难家属和维权人士无法收到圣诞卡。今年支联会将会在12月23日下午代寄今年所有的圣诞卡。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台湾方面，2014年是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生效的台湾关系法实施届满35周年纪念日。在美台关系稳定发展之际，美国国会和相关各方重新审视美台之间的安全与经济关系，持续地寻求微调和改善。台湾政府表示，近年来美台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研究局11月26号发布的美台关系报告说，美国对台政策大体上是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寻求对涉及台海现状在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等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民主和人权，以及美国在台湾的企业等。为纪念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实施35周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在今年4、5月间举办听证会，要求行政部门说明台湾关系法的执行成效。一些议员发出呼声，要求美国政府重新检讨1994年颁布的对台政策检讨。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在听证会上重申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坚定承诺，并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坚固关系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元素。在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的情形下，美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对台政策最重要的领导者和监督者。今年国会也提出多项提升美台安全与经济关系的法案，包括不久前才通过的对台出售军舰法案。这项法案已经由奥巴马总统在12月18号签字批准此项军售，中国政府一如以往对这个军售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台湾关系法不被北京当局承认，但奥巴马总统在最近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仍然在美中领导人记者会上，并敦促台海两岸在尊严与尊重的基础上推进彼此的关系。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说，奥巴马总统提到的尊严是指美国希望中国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尊严。至于尊重的部分，美国是表明希望中国能更尊重台湾的民意，尊重台湾人民对未来前途的一般态度，以及台湾的充分民主化追求。沈履循就2014年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台关系今年有不错的发展，2015年的展望也令人期待。沈履循说，
所以我们经济几乎开始恢复，然后这个还做得不错嘛，所以这个中间很重要。然后我们跟美国方面这个不但现在谈 TPP、美国也表示欢迎，然后这个我们任务还有一个就是潜水艇当现在只开始架，美国政府也还没有说 final， 但这个氛围已经出来了。美国很多民间这个智库甚至 retired admirals 都蛮支持的。
就美台经济关系的具体发展而言，目前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是美台之间最重要的贸易沟通平台。这个平台受到美国牛肉进口问题影响，中断数年后，在去年恢复谈判。今年四月，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针对农业、知识产权、投资药品等贸易障碍问题取得了一些具体进展。不过双方仍然未能深入讨论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在实际的贸易数字上，美台双边贸易今年也有不错的进展。在美国商务部12月5号发布2014年第三季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后，台湾政府说美台贸易总额在这段期间达到 564.21 亿美元，较2013年同比增长 7.1%。根据这些数据，台湾在2014年前十个月已经超过印度和沙特阿拉伯，成为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不过自台湾总统马英九2008年上任以来，台海两岸关系大幅改善，双方经贸往来更加紧密，台湾整体贸易量有四成以上来自中国，引起美国和台湾内部对台湾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的担忧。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专家威廉斯威尔逊认为，台湾经济过度向中国倾斜，等于是让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操在北京手上。威尔逊说，
What if, China were to suddenly block,
假如中国突然阻止所有台湾到中国大陆的出口，那将造成极大的灾难，因为台湾没有其他现成的市场可以出口。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今年美台之间有良好的互动，包括美国环保署署长戴维斯访台，极具成效的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议谈判，美台军方人员低调未见诸报章的互访等，都是双方为加强合作促进双边关系的具体展现。对于2015年美台关系可能的发展，报道格认为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前的台湾内部政治情势会是美国密切观察的一个重点，美台关系也会笼罩在竞选前的云层里。报道格说，
直到我们知道台湾总统候选人出现并且各自就其立场表态之前，整个2015年都会受到云层的笼罩。在这段时间，美国会非常谨慎并且尊重台湾内部的民主发展，让他们有时间去发展，然后再表达我们的利益是什么。
美台经贸单位已经预定2015年4月在台北展开下一回合贸易投资架构协定的会谈。分析人士认为，届时美猪进口议题可能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执政的国民党在11月底的地方选举受挫，马政府没有能力再推动争议性强烈的美猪进口问题。台湾学者说，包括美猪进口以及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等具有争议性的贸易问题，可能都将会留待2016年5月就任的下一任总统来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短新闻。 一名高级警官说，枪杀纽约市两名警察的凶手伊斯梅伊尔·布林斯利有暴力史和精神病史，曾经多次企图自杀，去年还曾企图上吊自杀。28岁的布林斯利星期六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枪杀了坐在警车内的两名警官刘文健和拉斐尔·拉莫斯，然后逃到附近的地铁站开枪自杀。布林斯利作案前在网上发表了攻击警察和政府的言论，扬言要为黑人迈克尔·布朗和埃里克·加纳报仇。这两名为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都死在白人的警察手里。布林斯利是黑人，星期六遇害的两名警察是亚裔和拉美裔。纽约市长白思豪把这场谋杀说成是对所有警察的袭击，他呼吁在两名警官的葬礼举行前停止抗议活动。另外，纽约市的两名警官在布林克林被杀，一些市民星期天聚集在布鲁克林区悼念这两位遇害的警察，并且呼吁各界放弃仇恨，化解紧张对立的警民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天晚上，数十名纽约市民聚集在两名警察前一天被射杀的地点举行烛光晚会，宗教与社区领袖带领民众向这两名远警致哀。
整个布鲁克林区追悼逝去的两位纽约市远警，他们不只是警察，也是儿子、丈夫和父亲。我们希望纽约市警局这个大家庭能够了解到，被杀的也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我们所有的人一起为他们哀悼。
参加追悼会的纽约市民呼吁各界放下仇恨，开始和解。
纽约市警局和社区之间是伙伴关系，我们需要市长，我们需要警察协会会长和所有纽约市的领袖携手合作，这是我们团结的时刻，开始治疗伤口的过程。因为现在我们的城市被撕裂，警察和社区不应对立，应该相互合作。
We are a great community.
我们是很棒的社区，我们一起合作，我们有好的警察，好的公民。看到大家聚集在这里，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没有争吵，没有旗舰，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才是美国。大家一起努力，各个族裔融合在一起。射杀两名纽约市远警的枪手在行凶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张贴仇恨警察的讯息，并扬言要为遭纽约市警察锁喉致死的非洲裔男子加纳报复。被杀害的两名远警中，一位是华裔的刘文健，另一位是拉美裔的拉莫斯。拉莫斯的阿姨表示，
我要感谢所有同情并支持我们挚爱的亲人拉莫斯的民众，将会有许多人永远爱他，怀念他。我希望并祈祷我们可以反思这起悲剧，向前迈进，找到和睦共处的方式。我们也要向另外一位遇难的警官刘文健的家人致哀。
今年七月，纽约市警察潘塔里欧逮捕涉嫌贩卖私烟的加纳，警方表示加纳拒捕，并以锁喉的方式制服加纳，导致加纳死亡。纽约大陪审团12月3号决定不以加纳案起诉当事警察，引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其他新闻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500人，感染病例有将近20000例。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反映了近来的趋势，就是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埃博拉传染率在降低，而塞拉利昂的感染病例持续增加，几乎全部的埃博拉死亡病例都集中在这三个西非国家。其他国家的死亡人数仍然没有变化，包括马里6人、尼日利亚8人以及美国1人。西班牙和塞内加尔都各有1人感染，但是没有死亡的病患。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星期五表示，国际社会需要为下一次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做好更多的准备。他说，那个考验是肯定会到来的。另外，5枚炸弹呢，在也门的首都萨那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1人受伤。星期二凌晨的爆炸发生在萨那的旧城区，很多什叶派穆斯林胡西集团成员居住在那个社区。一枚炸弹在一名胡西集团民兵试图拆除引信的时候爆炸。 目前还不清楚这次袭击事件的制造者。自九月份以来，胡奇集团一直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及其逊尼派的部落盟友发生冲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